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恩典给我们，你不离不弃地爱我们，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你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你把我们看作你眼中的瞳仁。主，我们在你里面，在你眼里面是如此的珍贵。我们感谢主，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继续来寻求你，来亲近你。主，你说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感谢主，你赐下你的应许。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55:9-15。那么昨天我们分享灵修1-8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他是非常的艰难，在艰难当中他也有软弱，他真的是恐惧，说死的惊慌临到我身，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他的心疼痛，他没有说他的身体，说明他现在他这个在心里面的承受啊已经到了极限了。但是在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下安息。这是他在艰难当中他一个特别的一个热切的一个期盼。我们也是，我们在特别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快快的到那个最安全的地方，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这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心愿，另外也是因为他的信心，他知道他是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的，所以他是知道神会保护他的。所以紧接着在下面9就说，主啊，求你来通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借了强暴整境的事。大卫最可贵的一个地方就是他这种信心，在无论多艰难的时候，无论是扫罗追杀还是他儿子追杀，在什么的环境当中，他都记得去寻求神，他没有灰心，是求你通灭他们。他没有自己去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自己的血气来解决这件事，而是交给神，求神来通灭，求神为他伸冤，变乱他们的舌头。变乱他们的舌头，那就是舌头是说话的，变乱他们的口音啊。为什么在他求变乱他们的舌头呢？因为这些恶人在一起，他们是彼此就是在一起来说，来毁谤大卫的。当他们就是舌头被变乱，就是他们语言不通的时候，是无法去彼此沟通的。我们今天你看，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像我们不懂这个英语，那么跟这些西人是没法交通，所以当语言不通的时候，他没办法在一起共事。那变乱口音我们非常熟悉，在创世纪11的时候，当时不是有巴别塔的世界吗？在创世纪的11:1-9，啊，当时人越来越多，天下的人说一样的口，这个语言，一样的口音，所以他们就是在一起就可以做更大的事，结果就要想建一个巴别塔，这就开始建。建巴别塔呢，是为了宣扬自己，要通天，所以神在天上就看见以后，下来就把天下人的口音变乱了。可能从那个时候，我们今天在地上有这么多的这个语言，然后把人就分开了，所以形成了几大洲。那么现在大卫是求神把这些恶人的语言变乱，其实是他的意思就是把不是真的不是、把他们这些语言真的像巴别塔当时那些人的变乱一样，就是求神啊来败坏这些恶人，让他们的计谋不能得逞，他是这个意思。那下面大卫就说了，他为什么这么求？说跟神讲说，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整境的事。 在城中，这个城应该是指的这个整个以色列全地，不仅仅是耶路撒冷或哪个城市，就在每一个城中，或者是都见到了强暴政经的事，见到了这些恶人强暴和政经。这儿说是大卫是见了，大卫是把自己所看见的呈在神的面前，而在那个巴别塔世界当中，是神在天上看见，俩都是看见。我们今天也看见了，地上满了罪恶，这是恶人正是大道。我们也常常求告神，但是我们求告神不是像大卫，像旧约时代是求神来通灭他们，我们今天是求神来拣选他们，来拯救他们。第十节，大卫继续跟神说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理解释。这就是大卫在城里面看见的强暴和政经的事，就这些恶人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有罪孽，有奸恶，邪恶在当中，欺压和诡诈不理解释，这是当时的境况。那么这里面一方面比喻就是这些恶人随时准备作恶，在昼夜绕行呢，随时准备作恶。第二呢，比喻全城的人全是恶人，到处都是恶人，到处都是欺压。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跟今天这个世界是几乎是一样的。这是大卫看见的。然后大卫下面有转折，第十二节，就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以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意思就是说，如果是真的那些仇敌来攻击我的时候，我还可以忍耐，因为我知道他是仇敌，如果是恨我的人来攻击我，我可以躲避啊。这个主耶稣真的是给我们做了榜样，在新约福音书里面，主耶稣遇到这些人用石头打他毁谤他的时候，他就躲开了。这不是说主耶稣胆子小，不是主耶稣没有能力跟他们去争，而是不值得，那么主耶稣就躲开了。这也给我们一个看见，我们遇到这些事我们就可以躲开，没有必要跟这些恶人去争，你争也争不出个结果来，他们不晓得真理。所以我们就是为他们祷告啊，我们适当的时候去讲给他们，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辱骂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去跟他们争。那下面就说，不料是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那么这个例子的什么，就是我当时说的那个亚西多夫，或者和亚西多夫一样，曾经和大卫在一起来做事，来辅佐大卫，大卫把他们看作自己的朋友的这些人。那么这个十二到十四节就说，大卫说的意思就是，原来这些不是仇敌，这个仇敌就是指的外面的仇敌，不是外邦这些仇敌，我们知道他们是来敌对我们的，但是不曾想是家里面的人，是你是同伴，素常经常在一起来谈论，以为特别甘甜。所以主耶稣也说嘛，我们的仇敌实际上常常就是家里面的人，家里面呢常常就是我们的仇敌。其实家里面不信神的，在属灵上真的是就是仇敌，他跟你这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但是主耶稣也说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所以他们不明白，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不能跟他们一般解释，我们要爱，用爱的这样一个心来融化他。这就是 大卫当时指出他的境况，说攻击他的人啊，是曾经和他非常密切的，这些关系非常近的，他想都想不到这些人反过来用脚踢他，来攻击他，一切都是他属灵的同伴。其实我们想一想，大卫今天遇到这样的一个，真是神说的是报应。神在旧约当中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就曾经也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他身边的人，比如说那个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大卫跟拔示巴行了奸淫以后，为了掩盖这个罪行，居然把他身边最贴身的这样一个追随他的这样一个大将乌利亚给用计谋杀了。那么当时大卫所做这件事，跟现在这些他家里面这些最亲密的最后变成他的仇敌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这个神是公义的，神就用大卫曾经对待别人的方式，现在来透过别人都对待他。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三十一节，路加福音的六章三十一节，主耶稣也说过，说你们愿意怎样待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我们想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怎样去待人。反过来，如果是我们用那种像大卫这种方式待别人，那反过来可能这是社会信息风浪来对付我们，因为神要把我们列尽。所以神之所以来给大卫摆上这样的环境，这么很多年没有等让他坐到这个宝座上，神是要列尽他，历练他。我们今天也是，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在使用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列尽，要对付我们老我的生命。所以大卫身上是有老我的生命的，这是神需要对付的，他以前是不知道的，以为自己很好，但是不曾想他犯了罪。所以神要真的是把他又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才使用他。今天我们也是，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身上有毛病，我们有时候会犯罪得罪神，但是感谢神，神真的兴起环境来让我们来尝一下这个滋味。所以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真的不要抱怨，我们要感谢神，还像大卫一样，大卫就没有抱怨，他知道。第十五节，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这是一个大卫的咒诅，所以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他希望这些人赶快死掉，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活活的下入阴间，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分享那个民数记的十六章记载的可拉一党。那可拉一党的神当时在他们面前开了口子，直接用地就通了，那是活活的下了阴间，这是有例子的。所以大卫就是真的，意思前面是求神来通灭他们，这是越死亡忽然领导他们，到神为他圣的约以后，他就得以释放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他们心里面是邪恶的，他们的住处也是邪恶的。这一次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人犯罪得罪神以后，不仅仅是自己的问题，他会连累自己的住处。在创世纪当中，你看亚当犯罪以后，神是怎么去审判他的，地也要因他来受到牵连。地不会说话，不是地是没有任何的自己的主张的，没有行为能力的，但是因为亚当的犯罪，这个地也受了咒诅。所以人的罪啊，他这个是会发酵的，他会就是污秽，会周围的东西都会沾染。所以我们犯罪得罪神以后， 我们周边的人也会受到牵连。周边人不一定犯罪，但是会受到牵连的。所以我们就是在很多地方看到是这一个真理。所以神是让我们都成为圣洁，我们在一起好好的圣洁度日。那么大卫他的经历，他遇到的这样的艰难，他的祷告，他的寻求，这里面都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身上其实也大同小异。我们也常常来经历这些环境，这些环境的经历不一定说我们一定有罪，但是多数情况下是与我们的罪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省察，没有罪我们感谢神，如果有罪我们就在神面前悔改，寻求神，求神来帮助我们。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说啊谁得罪我们了我们就求神来消灭他们，越死亡忽然临到他们，越他们活活的下入人间，不是这样的。在新约时代，我们是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完全的律法，律法的最高境界那就是爱。有了爱，那么旧约时的那些律法那些自然而然就遵守了。所以我们要以爱来对我们周边的人，爱我们的仇敌，而不是咒诅。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愿他们也得到这样一个福音的好处。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